很高兴我们今天因着主的名聚在这里，我们是家人团聚，这让我想到中国的农历新年，吃团圆饭、年夜饭，家人们不论在哪里，一定是回来大家聚在一起，来到父亲的面前发红包。今天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每个地方是主安排我们的恩宠的位置，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家庭，我们所在的工作，在这特别美好的时刻，我们就聚在一起，一起来查经，读主的话，这是恩典，非常的高兴，我们一起的彼此学习，一起进步，彼此祝福。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的祈祷，请圣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们面前，我们是欢欣喜乐的共聚一堂。谢谢主，你以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读你的话，吃你的话。我们要活出主你美好的生命的样式。谢谢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是这么的可爱，因为主，你是按照你的肖像造了我们，你又赐给我们每一个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在主内学习以主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不对自己失望，也不灰心，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是属于主的。主让我们充满感恩，谢谢你。我们来到这世上，只是暂时的，是侨民，是旅客。主，你派遣我们来是有使命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领受由高天而来的能力。我们在这世上，就忠信的走主命定的道路，忠信的坚持，紧紧跟随主，不被这世界诱惑。主啊，谢谢你，请求你降服今天的聚会，请求圣神的德能运行，在我们整个聚会，不论我们在哪里，请求圣神充满我们。圣神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主，你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不止在今天的这个查经聚会，在每天每时每刻，请求圣神都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言所行，都是成为天国福音的大使。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现在感觉跟你是如此的亲近，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功行，就是因为主你爱我们。谢谢你，请求你让我们珍惜这份爱，让我们能够以主的爱来环抱主的爱，也能够来爱人。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愿意在这世上天天活在主的荣耀里，准备迎接主你的再来。我们都要成为那准备好的心腹。主，请求你赐给我们每天的日用粮。我们每天就点着灯。主，你天天供应给我们那足够的恩膏，那膏油，我们就欢天喜地的、平安喜乐的，在主的爱内，有信心的，一直紧紧跟随主。阿肋路亚，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所要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 第7章第20节到第25节，我们现在就先请可爱的舒心来为我们读思高本。
他们竟然把自己华丽的装饰品作为夸耀的东西，这是丑恶的偶像和怪物。所以我要使偶像成为他们的不洁之物，我要把它交于外邦人手中做胜利品，由本地匪徒作为猎物而予以亵渎。我要转面不看他们，让外人亵渎我的宝藏，让野人侵入而加以亵渎，并用来制造锁链。因为此地充满了奇灾，城中充满了恐慌，为此我便叫最凶恶的一名来占据他们的房舍，消灭他们傲慢的势力，并使他们的圣子受到亵渎。当恐怖来临时，他们寻求救援，却没有救援。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请家章为我们读以西结书和合本。
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猎物，交付地上恶人为奴仆，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眼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水的圳，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极起，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
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德兴为我们读英文 Amp Bible。
As for the beauty of gold for ornaments, they turned it to pride and made of it the images of their abominations, idols, and of their detestable things. Therefore, I will make it to them as an unclean thing. And I will give it for plunder into the hands of strangers, and to the wicked of the earth for a spoil, and they shall profane it. Also, I will turn my face from them, and they shall profane my secret treasure, the temple, and robbers shall enter into it and profane it. Prepare the chain of imprisonment, for the land is full of blood guiltiness, murders committed with pretended formalities of justice. And the city is full of violence. Therefore, I will bring in the worst of the heathen nations, who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houses of the people of Judah. I will also silence their strongholds and put an end to their proud might, and their holy places, and those who sanctify them shall be profaned. Distress, panic, and destruction shall come, and they of Judah shall seek peace, and there shall be none.
感谢赞美主，谢谢今天三位读经的可爱的家章、可爱的德兴、可爱的舒心。我们上次是读二则克尔先知书的第7章第19节，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那我们读的二则克尔第7章第19节是在上主发怒的日子，以色列子民自己把银子丢在街头，金子成了污秽之物。他们终于明白，金银不能拯救他们。看重金银高过于看重上主，这金银就成了偶像，这是他们犯罪的绊脚石。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读二则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第7章第20节到25节。我们来看20节，人夸耀的是华丽的装饰品。在这里呢，我们看，再跳到22节。主说：“让外人亵渎我的宝藏，让野人侵入亵渎我的殿。”主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主视我们为他的宝藏。但是人视什么为宝藏？人视为的宝藏，人看重的宝藏是那些装饰品。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主他是 多么的爱我们，他是至高神，他是最伟大的，他爱我们，把我们当做他的宝藏，而人却看重的是装饰品，人不爱主，人爱的是这些可以消逝的，可以朽坏的。我们来翻开圣经来读，《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第18节到第19节，《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8节到第19节。我们请德兴来为我们读。
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8到19节，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及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
这就是说，我们视为珍宝的这些金银是可朽坏的。而这些金银珍宝不能使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只能有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甘愿为我们死呢？耶稣基督奉献自己作为赎价，换回我们的命，因为我们是他的珍宝，我们被主耶稣视为宝贝。在之前，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就是现在试想，我们犯了被判为死罪的人来到法庭上，而这位公义的法官审判宣判这犯罪的人的罪呢，是死刑死罪。这时候法庭的门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说：“我来替罪人死，为罪人背负十字架，并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人是法官的儿子，法官是公义的。必须判人死罪，但他非常爱我们，因此派了他无罪的儿子来顶替我们死，替我们受死。那今天读的这经文，第20节到25节，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主有多恐怖来审判我们，是告诉我们主对我们的爱，还有上主是彰显他的公义。这是主对我们的容忍，也是主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刚刚说到主耶稣的宝血，唯有主耶稣的血能够赎我们的罪，能够救赎我们。那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污。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读的23节这边，23节这里。这个城充满残暴，这地充满血债。这边就使我们想到创世纪，人类的第一桩命案——谋杀案，谋杀的事件就是流无辜人的血。亚伯尔他的血由地向上主伸冤，杀人流无辜者的血是上主厌恶的。我们可以从箴言第6章这边。列出了上主恨恶的事，我们请德兴为我们读一下《箴言》第6章第16节到第19节。
上主憎恨的事共有6件，连他心里最厌恶的事共有7件：傲慢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流无辜者血的手、策划阴谋的心、急趋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见证和在兄弟间搬弄是非的人。
这边第17节写流无辜者血的手，为什么主厌恶呢？因为我们是主的肖像造的。我们请德兴再为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
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是的，我们是按照主的肖像所造，我们应当是由主的荣光反射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杀人，就是杀了一个主的肖像，这就像是杀了主，杀了一个能反射主荣光的生命。我们是没有权利、没有能力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是不应该的。那我们请德兴再为我们读《创世纪》的第9章第6节。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
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 我们没有权利去伤害、杀害任何人，因为别人不是我的所有物，不是我造的，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人。每个人所有的这些受造物都是属于主的。那杀人的是非常的骄傲和愤怒，蒙蔽了他的眼睛，去做了这冲动的罪恶的事情。在诺厄时代，这洪水来，上主也消灭了一切有血肉的人，只保存诺厄一家和各种生物，洁净的各七对，不洁净的各一对。那当时是不是遍地血债呢？我们记得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完全避开灾难的，就是方舟里面。上主曾经差遣诺厄向那个世代的人传递悔改，还有审判的信息。所以有方舟，无知的人，他们不相信，不相信会有洪水，他们轻慢了上主的救恩。我们请德兴再为我们读《伯多禄后书》第2章第9节。
上主自然也知道拯救虔诚的人脱离磨难，而存留不义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处罚。
是的，只要相信的人都可以一起进方舟，进去的人就得救了。多么简单的方法！而且上主一直在那里等候。可是我们都知道结局，我们请德兴继续帮我们念《伯多禄前书》第3章第20节。
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天主耐心期待之时，原是不幸的人。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生灵。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是诺厄一家。上主一直在那里等待，在那里就忍耐的等待我们。可惜的是，人总是不信。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进方舟，需要避难所？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方舟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所信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再请德兴帮我们念罗马书第5章第9节。
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
我们因信称义，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有义德。我们必须是无罪的才能称义。如果我们还在罪恶中生活，我们怎么能称义呢？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那这个血债，今天提到的这23节，这边讲的血债，其实在若望末世录也有流无辜者的血。我们翻开末世录第17章，那个巴比伦的大淫妇，我们请德兴帮我们念末世录第17章第6节。
若望又看见这妇人痛饮了圣徒的血，捍卫耶稣殉道者的血，我一看见他，遂大为惊奇。
这也是流无辜者的血，圣徒的血，为耶稣殉道者的血。那在圣经还有在撒母耳记上，上主的选民吵着要一位君王，在地上的第一位君王，上主选撒乌耳，撒乌耳是受父者。可是呢，撒乌耳因为骄傲。听到赞美大卫的歌，很是愤怒，就是小心眼，就嫉妒大卫，因为骄傲就没了信心。他忘记他原本是上主选的，他忘记他原本的恩宠是天主同在的恩宠，他害怕王位被夺走，不相信上主，他心生邪恶，他就追杀恩人。这大卫呢，是民主国家，还有这君王。的恩人，可是因为骄傲有了破口，这撒旦的诱惑就进入他里面，那恶神就来搅扰他。所以，我们回来看我们之前读的厄泽克先知书，之前读的第3章第18节，我们请德兴为我们念厄泽克先知书第3章第18节。
几时我向恶人说你必丧亡，你若不警告他，也不宣讲，使恶人之所警惕而脱离邪道，为得生存，那恶人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必向你追讨血债。
我们从读经就知道，厄泽克尔先知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在俘虏当中，他是那惨况了，而且是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可是主的使命，主给他的使命是说，该说的要说，该说的不说，主也要追讨血债。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这假如是我们，我们来看看，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将自己献给主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样子的，该说的要说，那该说的不说，主是不是也向我们追讨血债呢？想想我们如果来到这个世上，是明哲保身，然后漠不关心。冷眼看周遭，那我们何必存在呢？那今天的聚会一开始我提过，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所以我们受召来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活出主的荣耀，光荣天主。那我们要怎么活呢？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活，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而是要活出主希望我们是什么样子，主要我们怎么活。那我们之前厄泽克尔，主教厄泽克尔他侧卧，他是为了赎这个以色列跟犹大，主教他做这样子的赎罪，很辛苦。还有本来叫他用人粪来烤饼吃。他跟主讲说：“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不洁的。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来到主前，很清楚的知道主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当我们真的这样子，不论我们在环境中如何，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平安跟满足。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赞颂主，不活出主的生命，我们每天唉声叹气。”只看自己眼前的，这样子能够有平安跟喜乐吗？不可能，绝对没有。因为我们是被选的，我们就是这么特别。我们受造就是要活得好，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在主内生活，颂扬主，反射主的荣光。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所以在厄泽克尔第三章。主对厄泽克尔先知这样说，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我们也会被追讨血债。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环境，我们这个时代，有比诺厄那个时候好吗？有比厄泽克尔那个时候好吗？看来好像没有。那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做，那我们也不造方舟，也不劝恶人悔改，那我们就是有祸的。今天我们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7章20节、25节，我们读的这些人是充满血债的，是因为他们让义人流血，不听传讲主的话，听了而坚信义，不听。他们不悔改，继续邪恶。那我们看一下25节：当恐怖来临时，他们寻求救援，却没有救援。这里写的救援在和合本是平安。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没有了平安。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听主的话，为主活，其他没有，找不到平安。如果我们为主而死，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必定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来看一下和合本的启示录 第19章第1节到第2节，请得心帮我们念。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像那大淫妇，讨什么血罪？就是血债。那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是精读版的启示录第19章第2节，这边的经文就直接是写，上帝已经对他执行判决，向他追讨血债。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不要害怕，就算殉道死了，我们坚持信主，我们所得到的是世人夺不走的平安，比这些在世上只有可朽坏的金银作为装饰的人，这些人自以为富足，其实是贫乏的。我们当然要选择由上而来的丰富生命，回到永恒的天家。主耶稣已为我们预备地方，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永远的时日。有些人读圣经会认为，我们的天主是要求好严格、过分的严厉。其实，我们在主的爱内，我们来领会读主的圣言，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天父对我们的爱。会认为天主是严厉的，其实是对上主的慈爱认识不清。我们的主是忌邪的神，他极爱我们，不要我们沾染不洁，不允许任何的对头在上主的面前存在。因此，要我们戒避一切的邪神偶像。我们应该就是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上主。我们就是要完全的信赖上主，坚定相信主的应许，不要再试探上主，不要像以色列子民在莫利巴那样心硬。我们要在主内行动生活，不愁烦，不胆怯，不担心，不害怕，不失望，不沮丧。常常仰望主，寻求主的旨意，在主内安息，成行主的旨意。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惊艳到上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最后，我们请德兴再为我们来念《路加福音·和合本》第2章第14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先到这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舒大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查经。
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今天查经。继续查以西结书第7章20到25节。以西结书第7章第20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殿指的是君王的住所。这装饰华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就是万王之王神的殿。他建立的威严，神的殿，神的住所，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的殿里。圣经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的心意，因为他履行神吩咐他派遣他做的事，他为爱神，非常希望盼望。为神建造圣殿，神借着先知告诉大卫王：“我不召叫你为我建圣殿，因为你是征战的王，在征战中流了很多人的血，为此 你不能建圣殿，是你的儿子和平的王所罗门王，我召叫他为我建圣殿。神把建圣殿的蓝图启示给大卫，大卫也为建圣殿所需要的材料准备了许多的金银跟各式各样建圣殿需要的材料，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耶和华的圣殿。建圣殿需要智慧，神给所罗门王绝大的智慧，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一个王有像他这样的智慧，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像他的王。我们翻到历代记下第五章第一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到神殿的府库里。第十一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帮供职。祭司就是站立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仆役。这所有侍奉神的祭司，不分班都已经自洁，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亲近他就必须要洁净。他们都洁净，除掉了自己的不洁，来到神的殿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的衣服，细麻布的衣服就是不流汗的衣服，就是侍奉神到神面前侍奉神的仆人是穿着不流汗。汗指的是诅咒，因为人犯罪，所以要昼夜劳苦流汗，辛勤工作才得吃食。而人到神面前，不是流诅咒的汗，要穿着圣洁的衣服，细麻布的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都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合而为一。就是侍奉神必须要同心合意的同声同调赞美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们众人都惊艳，都知道，高声的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只有他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爱永存不朽。这一个永存不朽、爱我们的神，他在爱中创造了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当人犯罪，不能够在他的荣耀圣洁中站立时，他仍然为他爱的人启示他们建造圣殿，因为他要在他的子民中生活，他要在他的子民中行走，他要做他们的神，他愿意他的子民能够与他生活在一起，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他的荣耀充满在他的殿中，他的殿充满了他的荣耀在他的子民中，使得他的子民在那一个时刻，所罗门王的时代是极其强盛的时代。我们看历代记下的第九章22节，所罗门王的财宝 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着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王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就是神的圣殿在他的选民中间，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圣殿里。这一个与他们同在圣洁的神，使得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王是极其丰盛强盛的时代，列国都要来进贡，这是神给他的选民极大的恩惠。当人得着神极大的恩惠时，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堪当的，而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神，他在爱中赐给我们他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该得，我们不配得，却得着了。那么得着了他的恩典，不要忘记，是他好，他把恩典给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把持不舍。成为我们骄傲的章本。当以色列子民得着神这么多这么大的恩典，其实人在得着很大的恩典时，要警醒，不要骄傲，因为神拒绝骄傲的人，却举扬谦逊的人。骄傲的意思就是我能了，我行了，我不需要神了。我不需要他供应了，我有办法了，这就是骄傲。谦逊的意思是离开神，我什么都不能，我需要他，我要依靠他。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就是谦逊的生命。希伯来人书第五章说，当我们会谦逊，我们会顺服神时，神就使得耶稣基督这永远救援的泉源，向着谦逊顺服的人，成为永久的救恩。我们怀着一丝的心，谦逊的依靠他，他就把各式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再翻回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第7章20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就是他们把神的恩典用来骄傲，把神给的好用来做一些很不该做的罪恶的事。他们拿着神的恩典，拿着神给的宝贝金银，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偶像就是神该有至高的位置，把他的位置移开，而用其他的受造物摆在那里，那就是偶像。而这一些偶像是得罪神的，所以这殿我要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当人犯罪拜偶像，这一个污秽会使得我们失掉了属灵的光，而看不见神圣殿的美好，看不见他圣洁荣耀的美好。而他们看这圣殿，看不到这圣殿的华丽威严，而看到的是污秽。 我必将这殿交付给外邦人为掠物。当以灵用偶像可憎的偶像玷污了这殿，耶和华就要把它交付给外邦人为掠物，交付给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这是以民很难以想象到的。他们有神的殿，殿里有神的荣耀，这是他们多么多么大的依靠。他们从来不会想，这殿会有什么问题？这殿是神的手借着他的仆人所建造的殿，而且他的荣耀充满在这殿中，就是他自己的住所，怎么会有问题呢？我们只要有神的殿，我们不怕仇敌；我们只要有神殿里的荣耀，我们什么都不怕。而一个骄傲的心态起来，他们玷污了神的殿，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的圣殿，他们都不知道。当神转面不顾他们，我必转脸不顾以民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的隐秘之所。这隐秘之所就是他的圣殿，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宝贝，secret treasure, the temple。这里面的宝贝，他的圣殿被以民亵渎，强盗也必进去亵渎，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殿，他就把他的殿交给强盗，交给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的圣殿。二三节，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当人拜偶像，玷污了圣殿，离开了荣耀的神，就活在罪恶中。各式各样的罪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城。遍满流血的罪，不义的罪，诚意充满了强暴的事，这么多的罪恶，使得他们就陷在罪恶的捆绑中，要制造锁链。为此，他们就在锁链的捆绑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这列国中最恶的人要来占据他们的房屋，因为他们作恶，神就使得更恶的人来压制他们，来在他们的生命中苦待他们。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因为神拒绝骄傲的人，他爱人，他管教他的子民，管教他的子女，他要使得骄傲止息，不可以继续的骄傲。骄傲就是撒旦的灵，要高举自己在众星以上，要高举自己的宝座在神的宝座之上。这一个强暴人的骄傲，神就让更恶的恶者来压制他们，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神的殿跟偶像的殿是不同的。那么你玷污了神的殿，让偶像掌管你的生命，这神的殿跟偶像是不同的。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新约的圣殿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如同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喜欢 跟我们紧密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他要在我们中间居住，他要在我们里面居住，他要在我们中间往来，他要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心思念虑，他要使得我们的情感在他的同在中满了安慰，得享他的平安。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之物，我就收纳你们。我必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就是我们要从不洁污秽中出来，他就收纳我们，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23节说：“那赐平安的神，要亲自圣化圣洁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他要洁净我们的身体，成为正义的器皿，是他洁净的住所圣殿。这圣殿里面有圣所。”我们的魂就是圣所，魂里面有灵，就是至圣所。我们的魂就包括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7章24节：我必要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这一些骄傲人的圣所。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圣殿里面有一个圣所，而这里提到他们的圣所，这圣所是用的复数 their holy places，也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被骄傲占据，我们的魂被玷污，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走向了败坏、玷污、不洁、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的平安，就是里面没有平安，却无平安可得，却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平安。有的就是害怕，有的就是恐惧，有的就是风声鹤唳，因为。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就像神的受膏者三孙，他有耶和华的灵，满了从天上来的异乎常人的能力，他这强有力的生命，当他犯罪，他。在罪恶中，他不知道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他就被仇敌所虏获，挖去了眼睛，失掉了能力，是在磨坊里推磨。当人把神给的恩典在骄傲里迷失了，就像三孙，就像很多得着神很多恩典的基督徒。甚至于侍奉他的人，这骄傲是多么多么可怕的罪恶，让人因着神的恩典，却因着骄傲而从恩典上开始，却在恩典中迷失。这不是神的旨意，他要管教骄傲的人，他要换回我们的心，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7章，以赛亚先知书的57章第14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他要我们修直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这绊脚石 就是我们的骄傲；这绊脚石就是我们拿着神的恩典却骄傲。这神主耶稣基督的话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护卫。当我们迷失时、骄傲时，耶稣基督的话要绊跌我们。这是神让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主耶稣基督的话，这磐石成为骄傲的人的绊脚石。我们在以西结书的第七章，我们上次也读到的第十九节，他们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作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能够救我们的就是耶和华神，不能够靠着他之外的金银来得救，不能使心里知足。这心里不会因着这一些金银偶像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他们的罪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我们的罪孽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要把这一些罪孽移开，把这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让我们继续读以赛亚先知书的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荣耀的神。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当我们悔改，不再骄傲，谦逊下来，他就要与痛悔谦卑的人一同居住，他要与我们一同居住在一起，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女，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他要使得我们谦卑的灵醒悟过来，让我们得着他赐给我们的爱，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驱赶以外，他也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当我们谦逊悔改痛悔时，他就提升我们，他就使得我们的心苏醒，而能够体会到他是可靠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们谦逊地依靠他，怀着依恃之心、谦逊的心来到施恩宝座前，就能够得到他及时的供应。这是他永不止息的爱赐给属于他的人，他的恩典。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悔改，我们不愿意骄傲，以为我们抓住了他。当我们不顺服时，这圣殿都会被仇敌掳获；当我们骄傲时，这好大的能力也会像三孙这样在罪孽中，耶和华的灵离开，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就要被仇敌压迫，被仇敌的锁链捆绑，也会在罪孽中做出许许多多可怕的罪恶，而终至丧亡，而失掉了我们属灵的光亮，就像三孙就被仇敌挖掉了他的眼睛，就被仇敌带着铜链下到监里再推磨。这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他愿意我们活在他的得胜里。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住在我们的灵里， 赐给我们他的平安，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他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中，我们要成为他在光中所充满的和平的大使，传播他和平福音的喜讯，让这世人能够见到他子女仆人那美好的生命，就把光荣归给他。我们就是世界的光，要在他指定的地方为他作证。他要把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有盼望的。在他审判来临之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也愿意悔改后不再活骄傲的生命，而谦逊的依靠他。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大哥美好的分享，非常的丰盛，有从上而来的智慧。现在我们就邀请我们群里可爱的每一位，你准备好的，在圣神内有领受主恩赐给你的启示，得着亮光的，请分享，就按照举手的顺序来发言。我们现在请可爱的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华秀和可爱的树大哥的分享。今天查这一段圣经的呢，我刚才也听了大哥的分享，我感觉我这边看到的也是，就是这一个殿哈，这一个殿呢，在今天查的第20节说，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那我们先看一下《列王记上》第9章，这是当时萨罗满建圣殿之后，天主显现给他。从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那这在所罗门王、撒罗满王建这殿的时候，主就把这话已经跟他说了，就告诉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话，假如你们离弃。那我也要弃舍这殿。那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就应验了，所以天主的话确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是必定要成就的。那敬畏呢，就是要把他的话当话啊。树大哥也一直跟我们说，天主的话是不能够加一点、减一点的，不能够随着己愿去更改，他怎样说就必怎样成就。那这一个殿呢，在萨罗满建殿的时候，我也去查了一下，他建这个圣殿，就是第一圣殿，共用了7年。经上说，是用了7年的时间，是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的第38节。那其中它有标记时间，就是萨罗满在位4年第2月开始奠基，到11年8月开始完成。那实际准确时间就是这一个第一圣殿就建了7年半的时间。这7年半的时间是真的是建立得很华美，装饰很华美，都是用金子。 是他的父亲达卫为他准备了非常多的来建殿用的器皿、金饰品，都准备好了。他建好了这殿，那主把这话就告诉他了：这殿虽然建得华美，可是主说，你们若离弃我，这殿将来会被废弃，成为人嗤笑的对象。那在这是第一个圣殿。那在若望福音的2章那里边，主提到了当时，众人指着这个圣殿的时候说：“看啊，这个殿多么华美。”那主就说了一系列话，在若望福音的第2章。好，第二章的20节。第2章的20节，当时主耶稣清洁那个圣殿，哈，从13节念好了哈。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了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店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们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这第二个圣殿呢？主耶稣告诉他们，犹太人说他们用了46年才建造起来，第一圣殿用了7年半的时间，第二圣殿用了46年的时间。可是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拆毁这个殿，在3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这时，他指的是他的身体，就是这有形的殿。那主已经说，这本来是我父的殿，可是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这本来是天主敬拜天主的地方，是侍奉他的地方，可是以民却在这里做了崇拜偶像的事，崇拜邪神的事。那主就把它废弃了。可是他不会废弃他真正的殿，就是他说3天之后我要把它重建起来，就是指他的身体。那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在厄弗所书1章23节说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基督的身体是主耶稣，他是头，他也是这神磐石，就是在这磐石上要建立他的教会。那这教会是他的身体，主说这身体他是要建造的。那同时，在厄弗所书的4章的12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厄弗所书的4章第12节。在那里就指出了我们信友是，好，第4章的12节，好，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前边讲了，主在这教会中设立了他所赐的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他设立的这5重职事，其实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他是为着身体，这教会赐下了这一些他的仆人，来帮助这一个身体上的众肢体能够长成基督圆满的身量。所以主就在建造这个教会，他不但自己成为这教会的基石，他在历世历代也派遣了他很多的仆人来共同建造这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也是这殿。那在圣经中，同时也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刚才舒大哥引用哥林多后书的6章。里边讲的天主的殿跟偶像殿、偶像的殿哪有什么相合呢？那同时在格林多前书第6章哈，我有注意到好像两个都是第6章，一个是前书第6章，一个是后书第6章。那前书第6章里就提到了， 前书第六章的第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就讲到了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圣神的宫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基督了。那每一个我们都是圣神的殿，那这一个殿是指的信友的个人。那同时在伯多禄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这里又讲到了这个殿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从第四节开始，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在这里又讲我们信的人。我们合在一起，也就成了这属神的宫殿，要被建造成属神的宫殿。所以，这有形的殿可以被拆毁，这无形的殿，这属神的殿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这磐石，他也派遣他的众仆人、众先知来建造这身体。我们都是在这身体上各自为肢体，也一同被建造。不但我们每个人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合在一起，我们也是这灵宫。那像活石，就是像这一位天主所拣选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就被建造成这一个属神的殿宇。那这是我在查的时候查的圣殿的这一块哈，还有一个呢，就今天查的第25节，就是毁灭临近的，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这一个平安是他们想求到的。可是真正的平安啊，不是人在最终能够得着的，因为主说他是平安，他是和平的王，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赐平安的天主。但是他告诉我们，是他留给我们平安，他留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那若我们生活在罪恶中，断乎就没有这一份平安，而是主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平安中，就是让我们在圣洁中生活。不能用我们的身体来犯罪啊，也不能够我们彼此之间去犯罪。感谢主，赞美主。那还有一段我查到的，就是他要转脸，在第22节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那这一个转脸不顾以色列人，我看了一个注解，他说当。以西结、厄泽克尔谈这话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大概是5、6年之后，这事情真的就发生了。所以主给他们时间，不是说我今天说了，马上就成就了，让他们没有机会。主给了他那么久的时间，就不断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否则我就离弃你们了。你们要悔改，不能够再做亵渎我的殿的事，更不能够离弃我去崇拜侍奉其他的神，因为我是唯一的真神，我是祭邪的神。那他们就是做了这一件惹怒天主神的易怒的事情，那使得这一个易怒就到了他必须发泄的时候。不是说神不爱他们，也不是说神要惩罚他们，而是说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就会招致惩罚，就会使我的易怒降临到你们生命里。那可是他们不听，就是先知这样的跟他们讲，主也说这是一个晚景象应景的民族。但是他还是派遣他的先知去跟他们讲，就是不舍弃他们，不放弃的，一遍一遍跟他们的说。那主这时候把眼睛转离开他们，那以前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看着他们呢？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经上有很多处都讲到，在诗篇的18篇第27节和撒母耳记下的22章28节都说。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刚才朱大哥也提到，骄傲是失去了天主的恩宠，因为天主赐恩宠给谦卑的人，拒绝骄傲的人。所以， 斯拉格讲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都说要警醒啊，要警醒，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能够成为一个像三松一样，主的恩典赐下，但是圣神离开了都不知道的，还以为活在天主的恩典中，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耶利米亚先知书16章17节说，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曾经我的姐姐跟我讲说，中国有一句俗语啊，过去听着都不以为然，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她说，当她真正的在主内生活，主开她的眼，她才知道神也知，鬼也觉。人做事情啊，你做的事情，一切事情，其实天主的眼睛，这一位全能神的眼睛都在看，他都在看着的。那耶和华的眼目，在历代记下的16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其实他看着这全地，是要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在诗篇33章18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真的，当我们成为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那他的眼目就得看顾着我们，那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今天赞美敬拜的时候，玉伦姐妹放的那首歌是《不为明天忧虑》啊。这首歌放的时候，有几个姐妹在我们一起查经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很感动。是的，主的眼他就在看顾着我们。若是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他的眼目就在看顾着我们。同时，在诗篇34篇的15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我们真的成为他的义人，他不但眼睛看着我们，他的耳朵也在听着我们的呼求。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怀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他的圣宝座前，来向他倾诉，跟他细语。告诉他我们爱他，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求他来帮助。在箴言篇15篇第3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检查。就是，还有在亚摩斯，应该是阿摩斯，就是亚摩斯书的第9章第8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着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那也是主说他的眼目在世上的所有的国，他也在看着。那犯罪的，他将来是总是要灭掉他，但是他对雅各伯家，他真的是还有余悯，就是他的怜悯，也是他的应许。那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的眼目真的是时时刻刻的在关注着我们，所以很感恩，感谢主，我们是有盼望的。就像刚才我们几个在这里说，的确是有的时候主检查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在骄傲中不知不觉的啊犯了罪，甚至散发出了那不好闻的气息，迫使圣灵离开我们。那还好，感谢主，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在他的光照下，当我知道我犯罪了，我有救恩，我可以回到他面前呼求他，靠着他的宝血来洁净。那我悔改，他就必定要赦免我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有他做我们的救主。谢谢他的眼目看顾我们这一群敬畏他的人和信赖他慈爱的人。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可爱的华秀。
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秦宗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厄泽克雅第7章第20节，他说：“他们既然把自己华丽的装饰作为夸耀的东西，做成丑恶的偶像和怪物，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子民，是上主天主领他们出了埃及，带他们去流奶流蜜的地方，本来是要去侍奉、去敬拜、赞美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可是他们却，这里就是他们就是以色列这个额间心硬的这个镜像，硬了镜像的。我们读了从前面读，可是神一直是天主一直给他们机会，因为主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他有他的原则，就在《生命记》第28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遵循他的话， 他怎么样的祝福。如果你不听他的，违背他的话，后果是怎样？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偏偏不愿意顺服神，而去选择了悖逆神，去建造了一些偶像。那他们既然把自己华丽的装饰，本来金银，我们上个礼拜都有查到，金银都是属于主的，是用来建造圣殿的器皿，各式各样是来荣耀神的。可是他们却把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夸耀的东西，夸耀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他说："你们得以结合基督耶稣内，全是由天主，也是由于天主。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和救赎者。"第31节，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要夸耀的，是因主而夸耀。所以，我们能够得救，都是因为天主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使信的人，那。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信的人可以进入到这个福音的喜讯里面，就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正化，成为我们的救赎者。那经上所记载，凡要夸耀的，不是夸耀那些人手所造的那些偶像怪物，乃是因主的名而夸耀。凡要夸耀的，因主而夸耀，因主他做了一切，因为。在罗马书第11章36节讲到，万物都是因着他，依赖他，也是归于他。愿光荣归于他，与永世。阿门。所以一切，而且在启示录、末世录第4章11节讲到了，他创造的万物，万物都是因他的旨意，因他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所以，我们被造，万物被造，都是为了这样来夸耀这位神，来荣耀这位神，可是以色列子民却把神给的好处金银塑造了偶像，从开始在西乃山下制造了金牛开始。所以神是，我们知道神的十诫第一诫讲他是忌邪的神，可是以色列偏偏在这上面是要抵挡他，造了这些偶像来亵渎他，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可以原谅，神的愤怒就是因着他们持续那个杯满了之后，愤怒就流露出来，他们就要接受这些的惩罚，因为是他们自己亲自选择的。所以21节他就说："我要使偶像成为他们不洁，这偶像都是神所厌恶的，我要把他们交于外邦人的手中，做生利品。"给本地粉徒做猎物，这些东西到后来都是要成为外邦人跟匪徒所拥有的，因为那是不洁的。我要转面第22节，我要转面不看他们，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当神转面的时候，当神离开了圣殿的时候，圣殿只是一个空壳子。当神转面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就不再看顾。任由你自己，任由外邦人那偶像来玷污你，来欺负你，来压榨你，就交出他的保护的手就离开了。他眼不再看顾你的手，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刚才徐英也分享到了，上主天主他的眼目在四面，特别在这个编年记下第16章第9节，他的眼目遍察各地，就是。当你寻求他的时候，他保护你，而且他以他的威能来显示他神的本性，来施恩于那些仰望他的人。可是当他转面的时候，为什么会转面？因为我们的以色列人背逆，不相信行他手中所视为恶的事情。因为神是忌邪的，他自然的荣耀就离开了。那不是他不愿意，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是忌邪的，他对罪是厌恶的，所以当他转面不顾的时候，怎么样？外人这个殿，他的圣殿也被玷污了，野人会侵入他的 他的所保护的子民，因为他离开了。而且呢，他说：“你们用制造锁链，充满血债，城中充满了残暴，因为他们听从了偶像，偶像所要他们做的就是祭血，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拿人来祭献，这是偶像的一些玷污的淫血来玷污。”所以他说，你们这样的让这个圣殿受到玷污，所以我必叫最凶恶的一民来占据他们的房舍，就是来占据以色列子民的房舍，来消灭他们傲慢的势力。那这个最凶恶的一民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有都有查过，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7章那边讲到了。耶利米书第27章第5节，是我以大能和伸展的手臂创造了大地、人类和地上的走兽。我能把大地赐给我喜欢的人，这是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喜欢给谁就给谁。那现在我把这些土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连田野的走兽我也赐给他做他的奴隶。就是当神呼召了这个巴比伦王拿布高，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再看一下，再翻过来第28章的第14节，因为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要将铁轭放在这一切民族的颈项，使他们服侍拿布高巴比伦王。他们该服侍他，因为连田野的走兽我也交给了他。上主天主就是以色列天主，他这样说：我要把铁轭放在这一切民族的颈上，因为他们应了颈项，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所侍奉的神，而去拜了偶像，制造了偶像。所以，他兴起了拿布高王来怎么样来压制他们，使他们傲慢的势力被打击，是最凶恶的一名，也就是拿布高王。我们看一下，我们以前也查过，查一下丹尼尔先知书。拿布高王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王呢？拿布高王，我们看一下达尼尔书第2章第5节。君王答复占星者说：“就是拿布高王、尼布甲尼撒王，他说我是言出必行的。如果你不告诉我那梦和梦的意义，你们必被万剐凌迟，你们的家必成为废墟。”这是一个怎样的王？我们那时候查到，就是他自己做了梦，他都忘掉了，怎么能叫别人来告诉他的那个梦的意义？是非常的霸道的，意思非常。就是很高傲、很霸道的。他说：“我言出必行。”然后，如果不把我做的梦告诉我，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梦告诉我，这些占星者，他就必万剐凌迟，而且他的家必成为废墟。我们就看到这个王是如何的高傲，到最后他也被神打击，去变成了一个人兽，在外面7年多。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所以，这个异名就是指的尼布甲尼撒王，他非常的凶恶。他说：“我必叫最凶恶的异名尼布甲尼撒来占据他们房舍，消灭傲慢的势力，使他们的圣所受到亵渎。”当时候，这个圣殿被攻破，然后掳掠了好多的神殿里的一些器皿、金器、银器。所以这边又继续讲到第2节，当恐怖来临时，他们寻求救援却没有救援。我们常常读到，上主是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避难所，圣咏46篇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最易寻到的帮助。可是当他们背逆神，神离开转变，不再看顾这地的时候。交给义民的时候，而且交给最凶残的义民的时候，他们呼求神却不答， 因为他们自己行了神眼中视为恶的事，而且恶到极点。因为神是富有慈爱怜悯的，不是因为他们心硬而坚信一直坚持他们抵挡神，做神眼中视为恶的事，以至于造这样的后果。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确实是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但是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特性，不但他是慈爱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改变，要改变的是我们。经上说，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了，他说：“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了。当我们做了一些不讨神的事，也不要再心硬了。就像以色列民这样的心硬而坚，必须要回转。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圣子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就要把我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义，要洗的圣洁，没有瑕疵。感谢主，我们有一位这位慈爱的父，和平的君王，永远的父，和平的君王，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一直走。那亲爱的圣神，我们就应该坚忍到底，直到那日。感谢主，愿光荣归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华秀。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秦钟大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自信是建立在于存款，或者是看得到的一些财富，还是权力、权势在社会上的地位，觉得这样子是可以使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跟安全感的，所以很多人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在积蓄、经营钱财，认为这个就是建立自己信心、自信的一个保证，是一个安全的确据。可是，在最近的新闻，全世界有许多的国家，他们所现在面临的遭遇的一些灾祸、一些困难，是人力所没办法去克服的。有一些国家的元首，他们向世界上发出的呼吁是没办法，人力所不能及。尤其是这几天我们看新闻，利比亚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新闻是他们发出的哀嚎，到处遍地是腐烂和死亡的味道，甚至那拍到的影片跟照片，就是放眼望去，就是都是尸体。这让我们可以一个感受到，人去积攒这世界的什么，其实真的不是能够抓得住，不是永恒的，这些不是真实存在的。瞬间，瞬间，就是我们看到是真实的，现在已经发生了。那洪水，还有的一些其他的灾害，土石流很多，他们真的是整个就一下子，房子就被淹没，整个人就被埋了，逃都逃不掉，更别说要抓住什么金银财宝。这样子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有的是野火烧不尽，没有办法灭火；有的地方是干旱，多少几十年没见过这样子的干旱，再不下雨，他们的农作，他们真的是没有粮，因为农作物不生长。全世界发出了这些警告，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到底是依赖谁呢？尤其我们现在读以西结，我们做的比较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跟以西结那个时代，不论是在我们人性，还有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的粮食的短缺、饥荒、瘟疫、地震，就真的像我们读马窦福音的，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现在还要花时间跟精神去追逐金钱吗？现在整个国际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真的是 让我们很担忧的。那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呢？在我们现在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除了是在物质生活实际上的资源，更重要的就是引人来归向主、认识主，这样的生命才是真的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那在我们读厄泽克尔第七章，先知是不断不断的急迫的、迫切的讲时候到了，结局到了。这是主的怜悯，主借着他所选的先知来告诉我们，不只是告诉厄泽克尔那个时代，也是告诉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还把我们每天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去为了去赚得，这世界上的什么？这个真的是很可惜。但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在今天读的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以色列子民他们不相信，不相信圣殿也会遭受破坏，因为这个是主的圣殿。可是我们的主不用住在这个人的手所造的圣殿里。可是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即使是社会再怎么混乱了，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主所选的，我们是特选的，是主的子民，而且这里有主的殿，所以我们最后一定会得到平安。主给了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第15节：你们伸出手时，我必眼目不看；你们行大祈祷时，我绝不俯听，因为你们的手染满了血。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警醒，来到主面前。现在我们来做最后结束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爱。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圣洁的主，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可是你就是这样子的爱了我们。主啊，你说我们要靠着你得胜，你已经赐给我们你的能力、你的权柄，我们就要天天的穿戴好全副武装，我们要靠着你得胜，我们就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因着有你，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的一切的诡计。主啊，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就确是我的门徒，也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主啊，谢谢你！唯有在你的爱内，才有这真正的自由。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向天上的父献上感谢、赞美、敬拜与祈求。愿天父圆满的旨意在我们生命成就，阿门。我们现在请丽蓉姐妹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因着爱创造我们，你又因着我们的原主父母的悖逆，不听你，走向堕落。你预许要拯救我们，你预许要救赎我们。是的，主。你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丧亡，亲爱的主，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给我们自由选择的爱。今天我们学习厄泽克尔先知书，亲爱的主，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众先知，你借着众先知，那四大先知、12小先知都在对我们发言，都在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纵然我们在你的爱的自由中，主，你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要离弃那恶，离弃那罪孽，离弃那不洁，才能走近你，才能见到你的面，才能听到你的话，才能看见你的荣美。 才能与你同行，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学习，让我们学习先知，你借着先知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看到那招致荒凉的一个又一个的景象。亲爱的主，这完完全全都是因着我们的悖逆，都是因着我们的悖逆。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环境。今天我们的人性的罪恶远远超过先知时代，超过那玛撒、那以民出谷的时代，亲爱的主，但是你还是极其的慈悲，迟于发怒，你迟于发怒，你一再又一再的。你呼唤我们，你借着你的仆人在呼唤我们，让我们转面向你，让我们圣洁自己，让我们能够与你有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福音，不停的、不停的向我们发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只有在你的话语中生活，只有活在你内，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我们的殿是为你而准备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弃绝。那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完全的弃绝，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光照带领我们这一群完完全全的愿意因你而活，因你的话语而活，因你的生命道路真理而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的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